新约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再读一遍哈，我把那个小字也读出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来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圣灵，我们欢迎你，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就来到我们中间，主啊，如同江河一样，主啊，让我们，主啊，带着我们进入你丰盛的生命，主啊，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灵，主啊，让我们整个生命在你面前被你打开，主啊，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被你圣灵所充满的教会，主啊，也被你圣灵带到丰盛生命的一个教会，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再是主啊啊来听你的道而已，主啊，乃是让我们被你的圣灵所充满，被你的圣灵所改变，被你的圣灵所更新，主啊，被你的话语所更新，主啊，让我们的人生成为渴慕你的人生，成为被你圣灵大能所触摸改变的人生，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谢谢这个刚才敬拜赞美团敬拜哈，我觉得很有圣灵的同在，我刚才很想上来这个继续的带领这个敬拜呢，但是后来有点怕，这个这样太突然了。我觉得那首歌实在是非常的美哈。今天是父亲节，我不知道自己多少人知道今天是父亲节，知道是父亲节哈。这个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是父亲哈，祝大家父亲节快乐。那一方面呢，我觉得呢，我不配给大家讲一篇父亲的道，因为我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比我资格要老，你知道，是老父亲了。我在你们中间还是一个菜鸟呢，还是一个小父亲哈。那同时呢，我又觉得我需要从圣经的角度为大家来讲一点，有一点勉励，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所以呢，我会在今天的最后的信息的结尾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有一些的劝勉哈，一些提醒。那么我们回到今天这个经文哈，今天所讲的这一节经文呢，是与创世纪，在旧约的创世纪的第三章的记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整个这一段的经文是和旧约的创世纪的第三章连在一起的。我们好不好翻到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创世纪的第三章的记载。好，我来为大家读好。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偏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 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的，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吉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事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神对摩西的启示。那么同时这一段经文也是一个真理。那么有一些人呢，把这一段的经文，把这一段圣经的经文当成是一个圣经的一个故事，或者是当成一段圣经的神话来看，这是非常不对的。那因为圣经的记载都是历史事实的记载，这不是人的想象，也不是人杜撰出来的，是永生上帝的神对我们的启示。他借着摩西把这一段神当初怎么样创造人类，人怎么样堕落，能够启示给我们，是历史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的时候，主耶稣讲，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那么在这里就是和创世纪的这个第三章是完全吻合的，就是这个盗贼是怎么样偷窃杀害毁坏了，他到底偷窃杀害毁坏了人类的什么东西。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当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以后，我们这些从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从他们中间生出来的人，我们是有罪性的一群人。那么在这里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也讲到了一个什么是罪，罪的很多的定义。那么罪中间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是一群被偷窃被杀害被毁坏的一群人，就是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完美的样式，那个神赐给我们那个完美的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被偷窃被杀害被毁坏了。所以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很多的残缺的，我们不是没有神的形象，不是没有神的样式，而是这个完美的神的样式和神的形象已经被摧毁了，已经被偷窃了，已经被毁坏了。所以在这里讲的时候说盗贼来，这个盗贼就是指魔鬼撒旦，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在第一次在伊甸园里面，当他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当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你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你会发现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神给了亚当和夏娃自己最尊贵的那个样式，神尊贵的形象和样式，而且设立亚当和夏娃代替神在全地上来管理神所造的万物。所以神创造亚当夏娃，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来创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的昆虫。所以人的地位是非常高贵，人是代表神或者是代替神来掌管神所创造的一切，而且人生活的环境是非常美的。所以今天我们科学越来越发展，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什么东西是健康的， 可是你回到这个伊甸园，你会发现神为亚当和夏娃安排的那个环境，哇，那是太美了。我很多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一些自然的这个风景的画片哈。有一次看到一个画片是讲到黄石公园，那前面的镜头最前面，因为它这个摄影技术啊非常美，就像我们这个老同弟兄一样，摄影技术非常美，它前面的是一片的花海，那个花哦，不知道是什么花，各种各样紫色的，哎呀，一片花海。然后那个花海的后边是一片的那个草地，好像草原一样。那个草原的最后边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山，石头山。然后呢，那个山上顶上都是雪。然后在山下边呢，很远的地方有一条河，哎呦，这简直是。然后呢，镜头很近的那边花海里边，上面很多的蝴蝶。我不知道这个蝴蝶是他用电脑加上去呢，还是真的，哇，实在是非常美。从远到近，所有的镜头全部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就在想哈，神当初创造宇宙万物，那整个的世界是多么美的一个世界。你想想，我现在住的地方哈，这个环境还不错，因为我那个二楼哈，这个 apartment 后边一打开哈，外面是树。我每一天哈把那个窗一打开，哎呀，那个空气进来，哇，这非常的清新呢。我在想到，如果我住在森林里边，这活到100岁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神当初创造那个宇宙万物是那是多美，在那么美好的安排里边，那么美的空气，那么美的景色，真是赏心悦目。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你听到的是鸟叫的声音。你听到的是什么？你听到的是这个溪水流出来的声音。你闻到的是花香的声，花香的味道。哇，那整个的世界。然后呢，我想渴了就在那个水里边哈，雪水啊，接一杯，那是最好的这个矿泉水 ，spring water， 哇，喝下去那简直是。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给亚当和夏娃的地位是多么高。他们给他们的环境是多么的完美，但是在伊甸园里边，神只为亚当和夏娃设立了一条诫命，就是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包括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园当中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你是不能吃的，这棵树就是分别善恶的树，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为什么神要为人设立这么一个树呢？为什么？很多人都在问。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棵树显出了人和神的区别。虽然神创造人的时候把他的形象和样式给了人，人在地上是为了神的缘故代替神来管理万物，人在地上是那么尊贵，但是人和神是有区别的。神是那位创造者，而我们是受造物。神是那位设立一切法则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降服，来顺从神所设立的法则，就是他是老板，我们不是老板。他来定规矩，我们必须要顺从神所设立的规矩。第二，这棵分别善恶树显出了人的自由意志的彰显，人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顺服神，你也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违背神。人的违背和人的顺服是一体的两面，一个人顺服神他就会违背撒旦，一个人顺服撒旦他就会违背神，一个人追求圣洁渴慕圣洁他就会仇恨或者是恨恶罪恶，这是一体的两面。如果神不给人选择罪恶或者选择撒旦的可能，在伊甸园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没有任何的限制。如果神在伊甸园里面给了人自由意志，但是没有给人选择罪恶、选择违背神或者选择撒旦的可能性，那么这个自由意志就是不完全的。所以神必须要给人一个选择，有可能人会选择违背神的这样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在哪里？就是那棵树。 所以第一，这棵树显出了人和神的区别。第二，这个是自由意志的一个彰显，一个可能性。第三，当人选择顺服撒旦违背神的时候，人同时要承担背离神所产生的后果。这个后果神当初就对亚当和夏娃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后果就是死亡。可能我们中间有人问，为什么违背神就要死亡？很简单，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也是我们今天约翰福音这个第十章第十节，或者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他说这位神是生命的源头，当你离开他的时候，结局就是死亡。我们中间可能不会有人问哈，我空气你为什么那么绝对？我难道不呼吸你我就要死吗？所以我们中间会不会有人问？但是事实上你是可以有不呼吸空气的自由，但是你不呼吸它，你就必须要承担你自由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死亡。所以在伊甸园里边，神放上这棵树有这样三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显出神和人的区别；第二，给人一个自由意志表现的空间；第三，就是让人明白当你违背神的时候，你必须要承担那个后果。我们是自由的吗？是，但是我们必须要承担自由选择的后果。就像我们可以选择吃毒药，我们可以选择开快车，我们可以选择不系安全带，所有这些选择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最后你会要承担那个后果。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魔鬼撒旦来的时候，他对夏娃说什么？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说，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撒旦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这个盗贼是怎么样偷窃？他要偷窃一些什么？当我们看这一段撒旦跟夏娃的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就是撒旦偷窃了神在亚当和夏娃的心中那个完全圣洁、完全诚实、完全信实的形象，好像神在欺骗亚当和夏娃。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所以撒旦第一件事情就是偷窃神在我们心中那个完美的、诚实的、信实的、圣洁的形象，好像神在欺骗我们。其实今天同样的事情也在我们中间发生，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周围的人或者网络上的文章，一些反基督教的文章、反基督教的书籍，将那个怀疑放在我们的心中，好像这是一个骗局。其实亚当和夏娃想一想就明白了，是谁创造了宇宙万物？是谁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是谁给了他们伊甸园？想一想就知道是神。那么今天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东西，这个到底是谁呢？他有什么资格说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为我们安排伊甸园的这一位永生的神是在欺骗我们？你想一想，这是不是很可笑？就好像一个孩子，父母把他生下来，爱他、养他，哎呀，送他去学钢琴送他去学小提琴，送他去游泳，买衣服给他，买食物，哎呀，给他预备这个、预备那个。对他好得不得了，所有最好的全给他了，住在房间里面什么都不用做， 长到二十岁了，然后突然外边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教他抽烟教他吸毒的，然后这个朋友跟说，你爸爸妈妈其实在骗你。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但是很多的小孩子你会发现，他不去想一想这位养他生他一辈子在服侍他的这位父母，难道养他那么大，给他衣服给他食物，把他养了这么多年，培养他教他学钢琴，给他弄最好的学校，最后就是为了骗骗他，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有一点知识有一点理性的人，我们就知道到底谁是在欺骗。上次在退休会里面，夏圣林弟兄在我们的弟兄的那个讨论会里面曾经讲过一个见证，他说很多年前在北京有一位非常非常爱主火热的一个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当时是整个北京高校团契的主席，非常有恩赐，非常能干，他还写过一首歌叫做向前走，向前走啊向前走，这首歌非常有名。可是后来呢，他来到美国来读富勒神学院，后来就离开神了，到现在几十年了。到底是什么？信心被偷窃了。所以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他先要偷窃我们对神的信心。我在神学院里面也是，我们神学院有一位老师是从富勒神学院毕业的，他不相信圣经的无误，所以每次上他课的时候，哎呀，我就在那跟他争论，争论到后来，哎呀，我也觉得这个很无聊哈，不要争论了，大家都没法上课，就听我们在那争论呢。后来想想又受试探，想想哎呀，跟他争下去，后来这个这门课不及格怎么办，对不对？毕竟是他打分。但是非常感谢主，神让我在那段时间里面反省我所信的，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读查考圣经，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我来看很多护教的书，最后神保守我，让我在服侍的时候我真正的明白神的话是带着生命和大能的。你知道他们这个攻击圣经的人都说什么？你看旧约圣经讲的那个铜坛，铜坛的这个周围呢是三轴，直径呢是一走，这个不对，应该是 3.151246。 这个当我真正去查考的时候，你要明白圣经是上帝把他的心意把他的真理按照人的话语在人的历史背景里边启示出来，如果那时候当初神启示摩西说你要写到直径是 3.151240， 没有人看得懂到底是什么意思，根本不明白。所以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它是讲到神的真理和神的启示，神把他的真理把他启示把他的救恩把他的计划借着人的言语借着人的文化的背景借着人的历史人的感受启示给我们。所以圣经的无误是在人的背景里边。还有人讲圣经上讲日出日落，哎，现在科学哪有什么日出日落，日头是不动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感谢主，那段时间撒旦在攻击我们的信心，但是神很奇妙的保守，让我真正的明白神的话，当你信靠他的时候，那个发出属天的力量来，发出属天的大能来。所以撒旦正在偷窃我们对神的信心。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有没有被神偷被撒旦偷窃？第二件事情，撒旦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第二件事情，撒旦给夏娃心中灌输的就是神好像保留了什么东西，就是你们不一定死，其实神知道，神是骗你们的， 因为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眼睛就明亮，你们就像神一样了，好像啊中国那个教功夫那些大师一样，每个都留一手，对不对？恐怕这个弟子反叛他的时候，最后反叛的时候拿出最后一手，啪就把他给杀了呢。所以我们每一代都留一手，到我们这一代了以后就没手了呢，对不对？一无所有了。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我们要按照神的话来建立我们。圣经里面说什么？像在小潘弟兄那边查罗马书，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神的话。所以你可以想想，这位主连命都为你我舍了，其实他可以不舍的，但是他为了救我们，他把命为我们舍了。既然连命都舍了，这位神对我们是毫无保留的。第三，撒旦在第三方面对亚当和夏娃的欺骗，就是一直鼓励亚当和夏娃，人是可以离开神的，人是可以代替神的，人可以变成神，人可以成为宇宙万物的道德标准。这是撒旦对夏娃第三方面的欺骗，就是人是可以离开神的，人是可以代替神的，人是可以变成神的，人是可以成为宇宙万物的道德标准。你可以发现现在的宗教就是这样的，现在的一切的文化的思潮都是这样的。所以无神论是什么？就是人是可以离开神的。所以这时候撒旦对他们，他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可以像神一样了。那个潜在的台词是什么？就是你是可以不需要神的，你是可以离开神的。而很多错误的宗教就是把人可以变成神的，以偶像来代替神的。世界的文化是什么？他说只要你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做。所以撒旦带着他说，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善恶，你就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那是一个自我为道德的准则，那是一个自我为道德，世界道德的一个准则。我最近啊在听一个牧师在讲这个十诫，他说这个十诫哈，很多人有不同的感想，有的人觉得是一个束缚，有的人呢觉得是一个保护。他说他看到一本书，他说十诫实在是保护。他说在德州哈有这个斗牛，他说每一个牛仔哈都知道，他说你在那个牛上骑的那个骑的时候，被那个牛摔下去的时候，一摔倒地，你要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那个围栏的那个后边去。你不管怎么样，你要以最快速度，你如果跑不及，你就会被那个2300磅那个牛给顶起来，呜飞上去，再顶几下就没了。他说每一个牛仔哈，在那坚持在牛背上，最后被摔下来的时候，就不顾一切的，可能有的时候因为他四面都有那个围栏的，不顾一切的就往一个方向跑。你跑过去，然后跳过那个围杆就挡住了，那个牛哈就蹦。顶在那个桅杆上，那个桅杆是非常结实的那个木头的桩子做的。他说牛仔哈跳过那个桅杆的时候都会亲吻那个桅杆的，他说你这个桅杆救了我，那意思。他说我们基督徒就应该用这样的心态来亲吻十诫，因为十诫不仅是神道德圣洁的一个彰显，十诫也是为了保护我们。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十诫里面讲到，他说不可犯奸淫，他说一个犯奸淫的人带给你的妻子，带给那个外遇对方的他的配偶，带给你们的孩子，双方的孩子，带给双方的父母，带给所有的家庭多么大的伤害，就为了一时之快。但是现代的文化就是把外遇描写的非常浪漫，哎呀，描写的非常美，描写的非常值得追求，描写的觉得，哎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种犯罪。你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以人的道德标准成为整个判断万物的一个标准。这个就是撒旦说的，你可以不需要神，你可以不依靠神，你可以离开神，你可以成为神，你就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这是撒旦对我们的欺骗。所以我们要小心从世界来的错误的道德标准，那个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道德标准，而神的道德标准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在伊甸园里边，魔鬼撒旦偷去了人对神的信任，也偷去了人对神的信靠，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神，而且他也偷去了人的圣洁的生命。所以亚当和夏娃当他犯罪了以后，他看到自己赤身肉体，他就觉得羞耻。所以撒旦偷去了我们圣洁的生命，而且他也偷去了我们对全地的管理权。所以整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撒旦从人的手中，因为人犯罪，他偷取了对全地的管理权。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无神论、进化论、人定胜天是人发明出来的，这不是人的发明，这是撒旦的欺骗。而且各种的异端学说都是撒旦的欺骗，各种的偶像都是撒旦的欺骗。撒旦还偷去我们什么？他偷去了我们的永生，死亡就临到人类。他偷去我们的健康，疾病临到人类。他偷去我们的平安，所以自然灾害、审判、咒诅临到人类。他也毁坏了我们与神那个美好的关系，偷去了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信心、对神的降服、对神的这种顺服、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感恩、对神的认识。而且他不仅偷去我们与神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他也毁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的关系。人恨人，人杀人，人奴役人，人咒骂的人，人鞭打人，人虐待人，人欺骗人。鲁迅在他书里面写，他说人吃人。而且不仅毁坏了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他也毁坏了我们与物的关系。本来我们是掌管万物的，现在人变成拜金，人贪婪，掠夺自然资源，积累自然资源。你可以想象到吗？亚当有一天对夏娃说，你不许吃这一片果子，这片果子是我的，我拿一个栏杆，拿一个那个塑料布，黄色的那个围条把它围起来，你不能够跨越我的界限。这是人堕落了以后，人与物也改变了，人变成了物质的奴隶，积累贪婪，而且以物质来提升我们的地位。有一天我在路上开车，看见我前面有一人开一个宝马，是七字头的，你知道，哇，白色的，非常的绕眼。然后在他的后边写了一排字，他说我活了60年才盼到今天。那意思就是他英文讲，他说 I worked for 60 years to look that good。 哎，我和我太太看了以后就一直笑，一直笑。很多的时候车只是一个代步，但是它也可以提升我们的地位。为什么？因为人要用物质来表现自己的富有，我们与物质的关系也改变。而且不仅毁坏了我们人与物质的关系，它也毁坏了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有许多的字表现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是错误的，自恋、自高、自大、自贬、自怜、自杀、自夸、自吹、自累、自私、自忧、自恨、自欺，还有是自闭、自负、自我放纵。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描写我们这四个方面的关系
在撒旦的毁坏里边完全毁坏，所以他偷窃我们对神的信心，杀害我们，然后来毁坏我们。他也偷去了我们圣洁的生命，所以人会做出很多邪恶、污秽、肮脏、淫乱的事情。我们再翻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我在这里要讲到这一段圣经的第二个部分。主耶稣说撒旦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第二部分讲到什么？第二部分讲到就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是什么？就是这一位主耶稣来，他要将魔鬼撒旦偷去的，他要重新的给我们。所以主耶稣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恢复撒旦从我们身上所偷去和毁坏的一切东西。他首先要恢复我们对神的信心，恢复我们失去的神的生命，恢复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圣洁尊贵，恢复我们与神的正确关系，恢复我们与人的正确关系，恢复我们与物与自己的正确关系。所以主耶稣把所有这一切他要恢复的东西用一个字来包括，这个字就是生命。因为这个从神而来的永远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而且也是神要给我们一切祝福的一个根基。这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是要借着信心来得到的，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所做成的救赎而得到的。当这个从神而来的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不断的长大，这个就是圣经刚才主耶稣所说那个丰盛的生命。当它长大的时候，我们就越来的越恢复我们与神与人与物与自己的正确的关系，我们就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就越来越恢复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荣耀尊贵的样式。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来看几段的圣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大家都会背好，我们一起来背一下这段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永生的生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约翰福音哈，第十章第二十八节，我们看第十章第二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他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永不灭亡的生命。我们来翻到约翰一书，好，新约的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好，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啊，这里讲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这个是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神儿女的生命。神儿女的生命是非常荣耀的生命。我最近听那个牧师讲到哈，他讲到这个儿子是非常不一样的。他说如果，因为他是牧师啊，他说如果我走到你家里边来，连话都不说，直接走到厨房打开冰箱一看，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没水果了，人家要买水果啊，一关冰箱就走到房间里边去，你会觉得这个牧师简直是这太可怕了，对不对？太没礼貌了，怎么走进来直接走到厨房一打开冰箱还抱怨没有水果，然后走到一个房间里面门一关，梆一摔。他说如果这是你儿子你会觉得很正常， 他说你儿子就是这样的，他说你儿子走进来直接书包一扔，一句话都没有，直接走到冰箱那一打开，哎呀我今天想吃水蜜桃，怎么没有水蜜桃呢，嘣一关，很抱怨，你们要买水蜜桃，就走进自己房间，门一摔就进去了。这是儿子，儿子在家里边是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位的。我们是神的孩子，当然我们要敬畏神，但是神儿子的身份，神儿子的生命，那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不是客人，他是儿子，是要继承产业的。
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同样的哈，这段三章第九节
这些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爱犯罪，而是我们里边那个从神而来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不犯罪的。所以这个不仅是神儿子的生命，不仅是永生的生命，不仅是永不灭亡的生命，它是一个圣洁的不犯罪的生命。
我们再翻到罗马书，新约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新约罗马书
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这是一个什么生命？就是这位永生上帝的圣灵住在你的心中，你有上帝的生命，你有上帝的灵。
我们再来看八章第十一节，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是什么生命？是复活的生命。好，我们大家一起讲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八章的第十五到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什么生命？就是当你得到从主耶稣而来的那个生命的时候，你和这位神有了一个天父和儿子的一个关系，你会在你的生命里边来呼叫这位神是阿爸父，那是非常亲的一种关系。你看我儿子哈，每一天哈，我只要在电脑那一开始写东西，哎呀，他就一定要跑到我的这个怀中，你知道，然后坐在那边，然后他靠在我身上，然后我就在那打字。哎呀，他就在那，我们两个是又亲又抱，他亲我一下，我亲他一下，哇，简直是太幸福了。这个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是多美啊，多美的关系。我们再来看八章第一节，
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一个什么生命？是永不被定罪的生命。弟兄姐妹，是永不被定罪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所有的罪，是永不被定罪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一个被救赎的人和伊甸园里边的亚当夏娃是有一点不同的。
什么不同呢？就是被救赎的人类是更加明白神的爱，是更加的明白罪的可怕，是更加的明白撒旦的邪恶，是更加的明白人不是神，是更加的明白人离开了神，人就会灭亡。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但是一个人如何能够得到这个生命？一个人如何能够得到这个生命？ 圣经上讲是神的救赎加上人的相信，神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本是神，他为了拯救人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还要再来。这个救赎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真理，但是借着人的相信，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是白白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许多的人都相信，可是生命却没有更新哈，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相信生命却没有更新呢？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哈，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两个非常宝贵的经文，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写，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那里强调是神的爱，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那里强调神的爱、神的救赎、人的相信和得到永生。但是很多的人不明白什么叫做相信，什么叫做永生，很多人不明白。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边，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讲到，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就是这个盗贼到我们身上偷到了什么东西。耶稣来为什么要赐给我们生命，这个是相辅相成的，而且这个生命要更丰盛。所以为什么我们相信了以后生命却没有更新呢？我相信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我们是知识上的认同，头脑上的相信，或者是观念上的认同，却没有在生命中重生的经历。我们需要重生的经历，有了重生的经历，生命就不一样了。所以一个人有了新生命，一个人生下来自然就会吃、会哭、会喝。一个属灵的生命生下来也一样的，他自然就会吃、自然就会喝、自然就会哭、自然就会呼吸。所以我们需要有重生的经历。在宋尚杰博士的传记里边，他讲到他父亲16岁的时候去福建福州读神学院，预备做传道。前面两年整天混日子，吃饭、睡觉、上课。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圣灵光照他，然后他就开始祷告追求。有一天他就起来了以后，在神的光照里边，他把他一生所有的罪都在神面前认清，然后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了。宋尚杰博士他说，重生得救是一个人服侍主最基本的条件。那后来呢，他的父亲呢就按照当时的习俗和一个信佛教家庭的女孩子结婚了。结婚以后呢，这位传道白天去传道，晚上呢就教他的太太认字。教了不久了以后呢，这位太太呢本来是信佛教的，也受洗了，但是受洗以后爱主的心非常的冷淡。那后来他又生孩子，然后生完孩子以后得了一种重病，躺在床上重病。他说那半年的时间里边，他时而灵魂跑到乐园里边与天使在那拉着手一起散步，时而又灵魂回到人间在那里痛苦哀嚎。半年的时间，结果有一天突然他听到主耶稣跟他说，他说妇人起来吃你的饭和肉吧，今天晚上我要赐你新生命。12月31号，突然这个宋尚杰的这个母亲哈，嘣从床上坐起来了。他说：“赶紧给我饭和肉吃！”哇，他先生吓坏了，赶紧跑到厨房的煮饭煮肉，以为他回光返照，差不多要去了呢。最后再吃一顿哈。 然后就吃了肉，吃了饭，还吃了他们福建人很喜欢的米团。第二天早上起来，所有的病就好了，然后就下地去煮饭。然后呢，他的父亲知道他女儿生重病，赶跑来看他，一推门一看床上没有人了，以为他已经过去了，就哭起来了。没想到他女儿在门背后的那个厨房那煮饭。他说有了这个重生的经历，他妈妈不再是一个不清不楚不冷不热的人，开始对主大发热心。宋尚杰博士也是同样，当他读神学院的时候他还没有重生，所以被神学院的很多教授搞得不知道在干什么，每天关在房间里面打坐。后来真正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被神的宝血洗净，他重生，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重生的经历。所以主耶稣来，他说不仅是信，你要真正的得着生命。山东大复兴的时候，山东大复兴的起源之一就是有一位宣教士，他看到教会的冷淡，他就在教会的门口站在那边，每一个出教堂的人他就问他一句话，你重生了吗？很多人问完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回答。有一个医生每一次做礼拜都坐在第一排，后来有一天那个医生重生了，他就很高兴，非常兴奋，他跑来要跟那个宣教士说，他说我重生了。他跑去找这个宣教士，那个宣教士他还没有说话，那个宣教士说，你不用对我说，你已经重生了。因为那个宣教士一看他的面，一看他的表情，一看他的眼神，就充满了属天的喜乐，充满了属天的那种的上帝的荣耀。宋尚杰博士服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到各教会讲认罪悔改与重生的道，教会就复兴了。弟兄姐妹，我今天这个讲章哈，还有一大半还没有结束哈。最后一句话，因为我们本来要讲一些父亲节的信息，最后一句话，如果今天我站在教堂的门口问每一位从这里走出去的弟兄姐妹，你重生了吗？你的回答是什么？你真的认识这位神吗？你真的有他的生命吗？还是你需要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追求新生命？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必不能见神的国。弟兄姐妹，你重生了吗？好不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